网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
Hello， 大家好，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又和您见面了。您这周过得怎么样？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吗？这周让我最震撼的是周二那场大冰雹，有的学校啊，这屋顶都给砸漏了。我去接孩子的时候啊，就看到每个小孩手里都啊一捧着刨冰啊在啃，说啊天降刨冰了。这小孩啊遇到什么事儿，他们总是很开心的。不过呀，这刨冰啊今年都来了好几回了，也不知道这气候是什么情况。总之呢，这气候啊全球都有点反常，咱们中国内地啊随着入冬的到来又开始进入重度雾霾状态。没关系，欢迎到我们纽村来度个假，这里蓝天白云，地广人稀的，非常宜人。转眼呢这个圣诞节就要到了，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啊，家家就进入准度假状态，开始啊计划去哪玩啊，假期有什么活动啊，啊准备开始买圣诞礼物了，家里要大清洁一下哈，啊花园呢也要修整一番，和我们中国人过春节呀是一样的，大家心里呢已经是放假的节奏了，好像都没有什么心思工作了。希望啊大家还是认真对待这今年最后一段工作的时间，干好了呢说不定老板马上发奖金，明年还给涨工资。看看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首先是 Art Map， 看看子曰为您带来什么艺术文化的话题，然后是我们希望之声为大小朋友们量身定做的历史故事《上古传奇尧舜禹》，接下来由江峰为您讲述一个紧张刺激的谍战大片《中央情报局的红色鼹鼠》，最后是好莱坞获奖音乐人陈东为您精心打造的音乐节目《动心乐话》，精彩马上开始。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 FM 104.6。
大家好，热爱文化艺术的朋友，让我们看看最近咱们纽村有什么重要活动。其实啊，咱们纽村这个展览那个展览也不少，以前呢我也经常去，但发现很多啊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所以我的热情啊也就慢慢下降了。那么我的责任就是在这里呢先筛选一圈，然后为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那些值得去参与的活动。首先为您介绍一个由奥克兰陶瓷协会举办的2017年奥克兰陶瓷艺术节，它的整个活动啊分布在奥克兰 City 里面50多个不同的地点啊，活动的内容呢很丰富，包括陶艺工作坊的体验活动，还有陶瓷艺术品的展览、工作室参观和专家的讲座，还有这个啊收藏品市场、藏品修复等各式各样的活动。喜欢捏泥的朋友啊不妨呢去体验一下，但是啊体验活动只对8岁以上的小朋友们提供。展览的时间为2017年的10月4日至2017年的12月3日，啊，近一个月时间呢，所以您啊还有时间去参观这个活动。我随后啊会把所有的陶瓷节的活动信息更新到我们 Facebook 的网站上，啊，大家呢可以选择那些自己喜欢的部分啊去参与。然后呢是奥克兰美术馆的艺术活动。在它的一层大厅里有新西兰当代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展，您几乎可以看到所有新西兰最有名的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对当代艺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里呢把新西兰当代艺术一网打尽。特别提到的是二楼的通道画廊里有一个世界顶级的版画大师的作品展，这个展览呀看起来好像很不起眼 啊，也作品的尺幅也不大，但是呢里面的每一幅作品呀都是很有分量的，比如像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和拉斐尔的雅典学院啊，他们的铜版画，还有伦布朗的两幅啊石刻铜版画，另外还有瑞士画家 Henry Forsyth 的系列版画作品。我个人吧很喜欢这个佛系列的作品，因为他的作品呢充满了一种探索解放思想的神秘力量。很多这个希腊神话中的题材呀在他的作品中经常能表现出来，像这幅啊表现普罗米修斯的这幅作品，虽然尺寸很小，但是在方寸之间，这个画家呀通过塑造普罗米修斯扭动的这种动态，把那个被束缚的灵魂的那种折磨释放出来后被压抑的那种本能啊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有这张啊莎士比亚的名剧麦克白，他的第一幕第三幕的场景，通过光线的对比表现出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的较量。还有英国画家威廉·布莱克的一系列版画，基本上把那个时代像这个哥白尼啊等人建立起来的新宇宙、新世界观啊等那些时代特点呀表现得非常好，大家呢可以去近距离欣赏。说到重头啊，那么还是要数来自意大利科尔西尼家族的通往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窗口这个展览，因为它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是人类艺术史上的最巅峰时期的作品。像对于生活在奥克兰这样一个年轻城市的我们，如果能零距离触及古老的文化啊，触及这些最优秀的艺术作品，那不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吗？这期呢我们讨论的话题仍然是文艺复兴。为什么还要继续讨论文艺复兴呢？大家都看过电影《达芬奇密码》吧，由这个汤姆汉克斯扮演的剑桥大学符号专家，在啊这个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的作品中呢，他发现了一系列的线索，最后啊揪出来一个历史大谜案，涉及到像这个牛顿、雨果、达芬奇，还有今天就陈列在奥克兰美术馆的波迪切利。电影啊虽然是由小说改编的，但是作者的创作源头却不是意外。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啊有一个很强烈的象征意义，一个符号，一个手势，这里面都是有说道的，就像这达芬奇密码一样充满了谜题。如果您想解谜呢，不妨跟随我们的脚步，一窥大师作品背后的玄机。这个听了上一期节目的朋友啊留言说，我就是学艺术的，学校美术史课上说了，老师说文艺复兴啊就是人文思想的复兴，就是人性的复兴，还有列举的一些书啊也是这么写的。我谈一下自己的观点啊，这造物主给我们大脑吧是让我们思考的，而不是背东西记东西。所以呢，您想了解历史的真相，最好自己呢亲自去阅读历史，而不是照搬他人之说。想了解这文艺复兴啊，就要知道文艺复兴的前后历史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文艺复兴到来之前呢，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灭亡了，欧洲发起了宗教改革运动，时间是16世纪。再往前呢，推到1000年前，公元五世纪的时候啊，五世纪末期，古罗马帝国就开始衰落了，它分裂成啊东西两个罗马帝国。这近1000年呀，欧洲啊就属于一种什么状态呢？就像冬眠一样，看上去好像啊波澜不惊，没有什么啊领域的发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有个对比的，在我们啊中国呀。正经历着开元盛世、贞观之治，创造着东方文明的奇迹，西方呢却沉寂了1000年。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欧洲突然间就像基因突变一样来了个大逆转，好像打了个兴奋剂啊，欧洲一下子就创造出来了人类文化的最顶峰，为什么？我们先接着往前说啊，再回过头来思考这个问题。这古罗马帝国呀，衰落是有原因的。从公元380年君士坦丁大帝正式立基督教为正教之前呀，基督教被视为邪教，没错，曾经被立为邪教。罗马帝国呢，对基督徒啊进行了差不多有300多年的清洗和屠杀，是非常血腥恐怖的。我们可以拿出一些证据啊给大家分享。有一个19世纪擅长画古希腊罗马场景的这个画家叫西米拉斯基，他有一幅著名的油画作品叫《尼禄的火炬》，稍后呢我会把这张图呢啊更新到 Facebook 上。这是一幅啊描绘罗马帝国的巨型油画，画面非常宏大，画家用很这个耀眼绚丽的这个颜色和精美的细节呢，描绘了罗马帝国皇帝啊尼禄在群臣众美女的簇拥下饮酒享乐的场面。但是他们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在画面的右边啊一个角落里，我们看到了有一排人，这排人呀被这个稻草打成了捆儿啊，双手都紧蹙着，用鲜花装饰的柱子上给立在上面，要干嘛呀？尼禄要把他们当蜡烛点了油源。哇，这听起来都是非常可怕的。这些被做成人肉火把的人呢，就是当时的基督徒们。他们此刻呢，正准备为捍卫自己的信仰而随时殉道。身边的奴隶啊，已经把这个火把啊放到脚下的稻草上了，准备点燃。我们看这幅画啊，画面的左右两边呢，形成了一种很强烈的对比。一边是鲜花美女，一边是人肉火把，一边灿烂奢华，一边是被死神笼罩的黑暗。这种对比让观众的内心感到一种巨大的冲击。当您看清这幅画的内容的时候，一下子就从一开始视觉上的这种享受啊变为内心的恐怖。这张作品描绘的就是尼禄当政时真实的历史情景。这段触目惊心的历史啊，在另外一幅油画作品中表现的更是让人毛骨悚然，是由法国著名历史题材绘画大师杰罗姆创作的一幅作品，叫《基督殉道者最后的祈祷》。画面描述的是在这个罗马竞技场，也就是角斗场啊，周围的柱子上，左边是正在遭受火刑的基督徒们，右边呢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徒，中间的广场上啊跪着一群基督徒，正在被猛兽撕碎前呀默默地去祈祷。这里面有孩子，有老人和妇女，看上去呢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尼禄和权贵者在大笑中看着这些人被猛兽活生生地撕裂咬死，非常残忍和恐怖。除了尼禄啊，他以后的继任者，比如像啊奥勒留啊威鲁斯德修这些啊皇帝啊，都是迫害基督徒的罗马帝王，迫害了300年就没有停过。但是他们的下场啊也不怎么样。我先说一下啊，我自己并不是基督徒啊，也并不是说要捍卫基督教，我就讲一个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些残酷的统治者在迫害完基督徒之后啊，都无一幸免。首先，整个罗马帝国遭受了大瘟疫。仅在这个公元541年到公元591年期间，短短就50年，古罗马帝国就发生了4次可怕的瘟疫。在第一次瘟疫中，古罗马帝国的人口减少了1/3。在首都君士坦丁堡有1半以上的居民死亡。一般说来呀，这瘟疫过后啊就是要暴动，这历朝历代啊各个国家都是这样的。 人民就起来开始暴动了，尼禄呢就开始逃跑。在逃跑中，哎呀，他绝望，无处可逃啊，到处都有人要杀了他，太痛恨他了，于是他就自杀了。罗马呢就在这样迫害基督教徒和大瘟疫中走向了衰败，分成了东西两个罗马。终于东罗马的创立者君士坦丁大帝他突然觉悟了，于是他把基督教定为正教。在临终前呢，他也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从此以后啊，这东罗马就托他的福，风调雨顺地坚挺了一千年，而西罗马帝国呢就一蹶不振了。所以我们要说起这欧洲的历史啊，总是脱离不了宗教。在文艺复兴发生之前，欧洲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十字军东征。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叫做十字军东征，因为这个军队是受了罗马教皇的旨意，其目的就是扫清异教徒。是谁？就是伊斯兰教徒。在上几个世纪啊，这伊斯兰教迅速的发展，把阿拉伯半岛啊，从阿拉伯半岛开始扩张，占据了很多地中海的城市，最后呢连这个啊基督教心中的圣城耶路撒冷都给占领了。要知道啊，这个耶路撒冷它可是耶稣诞生和复活的地方，那不是一般的地方啊，是圣地。其实也何止是基督教啊，就连啊伊斯兰教、犹太教都视它为圣地，因为他们的先知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那现在被你伊斯兰教控制着啊，这个圣城罗马皇帝那能容忍吗？肯定不行啊。于是这场圣战就开始了。每一次东征都是以清洗异教徒啊为开始的战争。那么那些被视为异教徒的啊，伊斯兰犹教徒啊，最后甚至连东正教徒啊都被视为异教徒，全部都被驱赶出了欧洲。啊，这个东正教被驱赶到哪了呢？就是俄罗斯啊，东欧。那么啊，这个时间、这个期间呀，整个欧洲呢是被基督教会啊严格控制的，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统一。那么，我们说这个欧洲被教会控制着吧，它呢是有两面的，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先说好的一面啊，我们先理解一下啊，这个宗教有什么作用？宗教啊，它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约束人的道德，不让人干坏事儿。所以呢，在这个宗教会的这个控制下呢，人们的内心呢是很单纯的，没有像现在人这么复杂啊。那时候啊，那期间就诞生了一个很著名的艺术风格，叫做哥特式。啊，最著名的就是哥特教堂。我觉得吧，这个哥特教堂啊，就是简直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不像是人类的作品啊。比如说这个巴黎圣母院、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几乎啊所有最著名的教堂都诞生在这个时间。它呀有一种超凡的建筑技术，叫做柱类，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这个钢筋啊，但它呢是用石头砌的，用石头啊在这个非常啊精确的物理学的相互作用下，达到了一种类似于钢筋的这样一种作用，它就是让建筑能够往高空去发展。所以当您啊看这个，您看这个基督这个哥特教堂啊，它比任何时期的建筑啊都高很多，人一站进去呢，立马就被这种高耸的空间感给震慑住了，好像啊我进到天堂了，我啊马上就要看到上帝了。我等会儿啊在这个 Facebook 上发几张关于哥特建筑的手绘图稿，您就知道这个建筑如何被称之为奇迹了。您想想，能创造出这样奇迹的人们是在怎样的一种状态下工作的呢？就是对神无限的敬仰，只有这种状态下奇迹才会发生。 在绘画上也是这样的，比如说就像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后啊，我们单独再讲啊。这啊，教会啊对人们的控制呢，也包括在传教方式的上面，这就是讲它不好的一方面了啊。那个时候啊，圣经可不是人手一本都能见到的，它是用这个羊皮纸做的，所以呢，它只能由圣职人员阅读，一般的信徒啊是根本就没法阅读圣经的。那么怎么办？他只能完全听信各地的神父啊，他们对这个经典呢和教义啊这么解释那么解释，所以呢，人们就对教会深信不疑。这时候，这个中国啊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来自中国的一个技术开始改变这个状态。您猜是什么？没错，就是造纸术。由这个蒙古人传播的造纸术啊，开始传到了欧洲。这个时候啊，拜占庭帝国刚好灭亡，逃亡到西欧的这些学者们呢，就带来了大量的古典，其中就包括希腊文原文的这个圣经。于是就有人出版了新约圣经的希腊文原文版。这个马丁路德呀，就开始研究希腊文圣经，认识到圣经里面讲的是因信称义，而不是拉丁文解释的这个因信诚意，这对他是很大的触动。其实哈，这具体有什么区别我也不是太明白，因为我也不是基督徒，大家可以做做功课哈，看看这里面到底有啥区别。这印刷术吧，使得所有人呢都可以读到圣经的原文，而不是听教会的人怎么说怎么说啊，那些明白的人啊，悟性高的人，就像这马丁路德这样的思想啊，一下就打开了，才知道哦，原来主说的话是这个意思，而不是那个意思。于是啊，他们就知道很多神父的说法呀，就并不对。人与神真正啊，这时候才真正沟通上。那以前呢，顶多就是和神父沟通上。所以您看这文字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呀，怪不得这唐僧啊，他取经一定要去西天取到真经，要看到原文的经书是什么样的。于是乎宗教改革就开始了，文艺复兴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所以您说文艺复兴是不是人性的复兴啊？其实啊，它是真正的神性的复兴，是人在神的这种共振下才知道了 Who am I?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在这种感召下，文化艺术全面爆发。这些艺术巨匠们在神的感召下创作了人类的最高峰。对人们禁锢的是教会，是人，而不是信仰。信仰啊，它是打开人们大脑思维的钥匙，绝对不是禁锢。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概念。艺术家是怀着对神的敬仰来创作这一切的。您看拉斐尔的雅典学院画里面描绘了啊，有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啊当时的52个社会精英，他们站在哪里呢？是站在古希腊的建筑大厅里，身后是阿波罗太阳神和啊，智慧女神雅典娜他们的庇护。而雅典学院这一名字啊，就直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所创立的雅典学院就是古希腊语 academy 这个词，这个意味着学习场所的词啊，沿用至今，可以说呢已经成为学院和学术研究机构的代名词。柏拉图带着他的学生们啊，就在这里研究神赋予人类的七种自由艺术是什么呢？即语法、修辞、逻辑、数学、几何、音乐和天文。这幅画的主题显示出追求至真必须要透过信仰的途径，并且由理性之光给予引导。在我们奥克兰美术馆的二楼的通道画廊里，我们可以看到雅典学院这幅作品的铜版画。 我们把这个文艺复兴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后啊，再去美术馆欣赏这个展览，您就会发现很多艺术品背后的故事您就能看懂了。比如波迪切利的这幅作品 Madonna and the Child with Six Angels， 圣母圣婴和六个天使。上一次呀，咱们讲了它的技法，这次呢我们来讲画面的语言。这是一幅经典的圣母子主题绘画构图，圆形，天使围绕，圣母呢紧闭双目，神情凝重地抱着圣婴，一手轻抚着圣婴的脸，一手将圣婴簇拥，圣婴两手紧紧环绕着圣母的手。这个主题啊，是当时很多艺术家啊常见的绘画题材。但是您能看明白这里面的密码吗？这绝不是一个歌颂母爱的主题。您看啊，圣母、圣婴两个脸庞相依，这个圣婴啊也就是耶稣，他好奇地抬眼看着圣母，就是他的妈妈圣母玛利亚，好像在问妈妈您怎么了，为何这么难过。从圣母玛利亚的表情来看呀，她真的是非常难过。为什么？因为她知道她的孩子耶稣等待她的未来将是什么。是什么？周围的六个天使给我们一一揭晓答案。首先有两个天使在圣母子头顶高举皇冠，这预示着他们是永远作为人中之王者而居的。这没错，耶稣和圣母的地位啊，早已超越了人类任何一个帝王。从右边数第二个天使，手中拿着三枚钉子，这意味着未来的耶稣将面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残酷结局。右三的天使手里拿着一个荆棘环，这就是耶稣临死前被戴上的羞辱他的荆棘环。左边第二个天使手里拿着一把长矛，这意味着动荡和战争。其实啊，真的是这样，我们之前讲的整个欧洲的动荡都和啊耶稣有直接关系。那么第三个天使手里拿的是什么呢？我在这里啊给大家留个谜题，大家猜一猜这到底有何寓意。欢迎大家把答案发到 Facebook 上和我们互动，我稍后呢会在 Facebook 上为大家揭晓答案。但是啊，你得先留言哦，我才能告诉你。看到这幅油画以后啊，大家今后呢对这类圣母子题材的作品呢就有了一个概念，这绝不是一个表现母爱的主题，它背后是一个悲壮的而又伟大的思想主题。我耶稣从诞生那一天起就知道我的未来，也知道我的使命，我来背负你们人类的原罪，方式就是我来替你们承受痛苦。那首曲子是什么？它来自于中世纪一位卓越的女性希尔德加德，她是女性主义的先驱，也是最早的女性作曲家、文学家、画家、科学家和医学家。没错，她是一个天才级的人物，可以说她是整个中世纪最耀眼的一颗明珠。她呢，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啊优美的音乐、诗歌和他的啊这个文学作品。他又以神秘的意象闻名于世，具有先知的能力。他描绘这些作品啊，直接啊源自他的神秘的意象。他说他自己只不过是神圣之道的容器和出口。这个圣歌呢 啊，在我们现代的这个传统教堂里也经常能够听到，通常是由唱诗班和大管风琴啊一起完成的。但是那个时候的圣歌呀，叫做无伴奏音乐，完全是用人声颂唱的，没有任何伴奏，而且是不是辅音，是单音，因为这样只有用这样纯净的声音呢，才能表达对神的敬意。所以大家听了之后，是不是感觉浑身都被能量所穿透了？我每次听到这个圣歌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感觉，一下子冲到云霄，到了天堂，私心杂念全没了。好了，今天的 Art Map 就到这里。在啊，希尔德加德修女的圣歌中，我们欣赏着文艺大师的巨作，来一场听觉和视觉的盛宴，让我们的灵魂和神共振。
时事名家访谈，周末活动资讯，看历史，品艺术，听雅乐，尽在希望之声。敬请关注每周五下午3:50到4:50，每周五晚间10:40到11:40，以及每周日下午1:00到2:00 FM104.6。也请在 Facebook 上搜索“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关注我们每周内容和活动信息。希望之声时刻在您身边。
天门万古开，几人归去几人来，纵览中华数千年，神州大地英雄出。请听千古英雄人物。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我是安琪。上集啊，咱们讲到皇帝的曾孙帝喾晚年专心修道，想把皇位呢让给四个儿子中的一个，因为拿不定主意啊到底给谁，就决定占个卜看看。这卦象一出啊，却发现四个儿子都有帝王之相。帝喾没办法，最后决定还是让年龄最大的智继位吧。这个智呢倒也不算是个坏人啊，就是有一些吊儿郎当的，不那么上进，还交了几个损友，几个人整天花天酒地，惹是生非。这下继位了，这三个损友也跟着沾光，一一封了高官厚禄。这第一个损友呢叫欢兜，这个人呢秉性凶恶，残暴不仁，可是智呢却觉得他勇敢直爽，就任命他为司徒，也就是相当于总理吧。还有一个叫孔仁，这个人啊外表恭顺和气，善于花言巧语，其实内心刻毒。他呢被任命为共工，总管百工，相当于掌管人事大权吧。 这第三个损友的名字呢叫滚。这个滚啊还算是个博学多才的人，在建筑方面很有一套，就被任命为专治水土道路的司空。可是呢他却是个狂妄自大刚愎自用的人，因为不听别人的意见嘛，这一桶篓子就会整个大的。这是后话啦，以后咱们再讲吧。至以前呢也没想过当地，因为老爸地库是个贤君嘛，把国家管得很好，他就只顾玩了，也没留心治国的事情。现在冷不丁继位了，是挺高兴的，可是管理国家一窍不通啊。欢兜和孔仁就哄骗他说，没事儿，您玩去吧，治理国家这种小事儿啊就包在我们身上了。帝挚还真的就躲在后宫自个儿玩去了，结果是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天灾不断，老百姓满腹怨气，东夷一些部落还趁机作乱祸害百姓。再说帝库的小儿子尧，这个尧啊从小就不同凡响，史书中记载说他身长十尺，额角像太阳，眉毛有八色光彩。尧的母亲叫庆都，他的出身啊就是个传奇。据说观音大士视察人间疾苦时，野外电闪雷鸣，一个霹雳正好打中了他的耳垂，血流在一块石头上，石头就孕育了一个女婴，生的是粉妆玉琢，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见人就咯咯的笑，人见人爱啊。他被人收养后呢，一天天长大了，出落的是花容月貌，美丽端庄，就像仙女一样漂亮，一看就是观音的女儿。更奇特的是呀，他头顶上空总有一块黄色的祥云跟着，要找他特容易，往上一瞅那个云就知道他在哪儿了。帝库的母亲听说后呢就做主把庆都从乡下娶回来给帝库做了妃子。婚后不久，庆都回娘家看望养父母，有一天碰到一条大赤龙，呼的一下窜到他身上，结果他就发现自己怀孕了，14个月后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就是尧。大哥挚继位的时候啊，尧还小，只有13岁。帝挚在那几个损友的蛊惑下呢，把自己的三个弟弟都赶出京城，尧呢就被封到一个叫余陶的穷乡僻壤。这个余陶啊就是现在山西省的临汾市，是华夏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和黄河文明的摇篮，有华夏第一都之称，盛产小麦、棉花等。可是当年啊，那儿的老百姓压根儿就不会种粮食，靠给周围村庄的人做陶器糊口。可是他们这陶器吧，做的傻大笨粗的，就一大瓦罐儿，一家最多买一个就够用了，所以呢也没什么销路，老百姓日子过得很苦。尧小时候是在农村的外公家长大的，知道农业很重要，就教老百姓种庄稼种菜，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接着再搞些副业吧。尧毕竟是帝王之家来的，很有品味，他就琢磨这个瓦罐啊，上面做成细细的长镜，原材料呢换成一种细致的粘土，让表面更光滑，再上上五颜六色的釉彩，诶，就成了一个造型独特的花瓶了。这样啊，他把个陶器做得越来越精美，这个鱼陶啊在当时就成了个名牌产品了，大概跟现在的名牌家电差不多吧，连京城的达官显贵都慕名来买，家里要是不摆个鱼陶牌的瓦罐，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贵族。那么当地的商业渐渐发展起来了，大老远的跑来也不能光买个瓦罐吧，顺便的游山玩水，吃点喝点，这样当地的旅游业也发展起来了。尧既谦虚又好学，广交益友， 任用贤良，结果不长的时间就把鱼桃管理得风生水起，井井有条。周围的诸侯国都佩服他，那些被帝制冷落、被奸臣排挤的大臣呢，没事也往他这儿跑。过了两年，也就是尧15岁的时候，突然他接到哥哥帝制的诏书，要把他从鱼桃调到唐邑。原来啊，那三个奸臣呢，听说其他大臣老是在尧这儿聚会，又是嫉妒又是愤恨，就绞尽脑汁要想个法儿整治一下尧。正好那儿唐邑这儿来了个叫亚禹的怪物，凶猛无比，吃了不少人，一时间人心惶惶，可是谁都治不了这个怪物。孔仁和欢兜呢，就撺掇帝制让尧去出手，想来个借刀杀人。尧离开鱼桃的时候，当地老百姓那个舍不得呀，扶老携幼，十里相送，哭得日月都变了色。这个亚禹是个什么东西呢？古书上记载啊，说这个亚禹龙头、马身、虎爪，一身盔甲般的硬壳，刀枪不入，跑得飞快，特别喜欢吃人，听着像是恐龙啊，就是侏罗纪公园里的暴走龙吧。当地老百姓几乎家家都有被这亚禹抓去吃掉的，一时间是人心惶惶啊。尧到了唐邑后呢，就让他的好朋友羿带着几个猛士去除害。这个羿呀，是个大力士，百发百中的神箭手，不仅勇敢还很有智谋，果然就把这祸害四方的妖怪给除掉了。老百姓对尧是感恩戴德啊，他的贤德之名就传开了。帝王无德，这个国家乱象就多。这个暴走龙虽然除掉了，可是外面时不时还会冒出怪物来，什么八蛇，什么双头大猪怪，什么大风，什么九婴，祸害民间。帝制就叫总理欢兜去除妖吧。这欢兜啊，平时凶狠蛮横的，其实呢也就是个窝里横，让他去除妖他就不行了，损兵折将，一败涂地，最后自个儿跑回来了。帝制虽然不那么聪明吧，可是现在也看出来了，自己身边的这几个损友啊，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他索性就打发人找弟弟尧去处理。尧毫不畏惧，一个接一个把这些害人的东西都干掉了，百姓都爱戴他，四方诸侯和朝臣便来找尧说，这国家呀还是要靠您治理，我们要拥戴您做帝。没想到被尧断然拒绝了，他说，哥哥做帝是父亲钦定的，我怎么能做这种不忠不义不孝之事呢？你们休要再提此事了。又过了两年，帝制自个儿跑来找尧了。原来啊，帝制听说诸侯朝臣要推举他弟弟尧取代他，如坐针毡啊。他也清楚自己在治国方面根本就不是块料，暗想，我还不如自己主动退位算了，弟弟尧是个仁慈的人，应该不会把我怎样，我还能保全一些名声。于是他就跟弟弟尧说，要么还是你来当帝吧，我呢提前退休了。尧哪肯啊，连忙拒绝说，大哥你是父亲钦定的，我可不能违抗父命啊。帝制想了想说，那也不见得，你记得父亲占卜那事儿吧，咱们四兄弟啊都是有帝王之相的，我这继位都八九年了，下面可不就轮到你了吗？这才是顺应天意啊。可尧还是不肯。一天晚上，尧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泰山游玩，忽然来了条青龙，驮着他飞上九霄，进了天门， 但见金碧辉煌，琼楼玉宇，富丽堂皇，他这才明白自己的确是真命天子。第二天忽然又传来大哥帝制的诏书，竟然是遗诏。原来帝制驾崩了，他在驾崩前给弟弟尧写了这份诏书，言辞恳切地请求尧担起治理天下的重任。和诏书一起的呢，还有大臣们联名的请愿书，要求尧继位。天命不可违啊，尧也不再推脱，便登上了帝位。
《史记》中说，尧帝其人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是说尧的仁德涵养有如天空一样广博，智慧像神明一样，接近他如太阳一般光照四方，远望他如云霞一样灿烂，富有而不骄横，高贵而不傲慢，他尊敬有善德的人，心系天下百姓，使九族相亲，百姓和睦，他仁慈圣明，仁德充于天地，百官政绩昭著，各个部落也都能和平相处。据《说苑》记载，尧存心于天下，有一人姬，曰我姬之也；有一人韩，曰我韩之也；一民有罪，曰我献之也。仁而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人劝，不罚而人治，是尧道也。
帝尧登基后呢，定都平阳，大臣们就跟帝尧说，咱们给您再建一个皇宫吧，把国库里的黄金白玉都拿出来，管保造一个又大又豪华的。帝尧说，房子呢得造，不过怎么造啊，还是得听我的。他就找了块空地，让人拉了些木头茅草，搭了个房子就住了进去。平日里呢，他也是粗茶淡饭，生活非常简朴，全部心思都放在如何治理好国家上，城镇乡里事无巨细都精心打理。他也没有帝王的架子，经常到民间明察暗访，了解老百姓的疾苦。有一天他们到访了一个村庄，这里啊良田肥美，生畜充裕，老百姓的生活呢比较富足。一听说帝尧来了，高兴啊，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跑出来了，争先恐后一睹帝尧的风采。帝尧和大家嘘寒问暖，唠嗑交谈，好不热闹。等从村里出来，已是近黄昏时分，一行人马就继续往前走。没多久路过一座荒山，却看见啊，这山上袅袅地冒着一股炊烟。帝尧很奇怪啊，这荒郊野岭的怎么还有人家居住呢？咱们去看看吧。随行侍从忙阻止说，这荒山野地的也不知道上面是不是贼人呐、盗匪啊，咱们还是别上去了，赶明儿呢派些兵马来查看吧。帝尧说，不行，这么好的村子附近真的有盗匪危害的话，那老百姓不遭殃了吗？我得去看看。大家哼哧哼哧爬上山，但见山顶上一破破烂烂的茅草屋，门虚掩着。两个侍从一边嚷着帝尧驾到，一边朝屋里走，只听屋里叮铃当啷一通响， 也不知道是锅啊还是瓢啊，掉了一地。接着虚掩的门啪嗒被关上了。侍从高喝了一声，什么人在里面，还不快出来叩见帝尧。说着一个箭步上前，抡起蒲扇一样的大巴掌，噼里啪啦一通拍打，眼看那树枝扎成的小破门就快要掉下来了。突然间里面传出一个女孩子的哭喊声，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千古英雄人物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洪荒浩劫》。这把弓呢，还有一个特点，只有弓没有箭。
这次大洪水应是天降大雨及海水倒灌，
只剩下个年幼的女儿和她相依为，
只有极少数善良的人得以存活延续。
我女儿特别喜欢听安吉讲的这套上古传奇故事，不光是小朋友，其实对大人来讲啊，都是很长学问的。比如这集讲尧帝少年时在山西临汾制陶的故事，可不是子虚乌有。近几年呀，考古学家在山西临汾这地方啊，发掘出了一个史前的遗址，叫做庙底沟文化遗址，里面呢就有大量精美的彩陶，而这个地区啊又叫做尧区，看来确实是尧帝制造陶器的地方。这个遗址啊，时间跨度很大，从啊6000多年前到东周啊这段时间都很繁华，应该呀当时算是重镇了。在它旁边不远的地方呢，还有一个考古遗址，叫陶寺遗址。社会科学院考古人员表示，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史传的尧都相当契合。在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尧的都城。故事中讲的尧帝定都平阳，应该就是这里了。想知道尧帝在深山里到底遇到什么怪事，下周我们继续来听，您就知道了。
心跳是我们生命的节奏，可以开心的欢笑，动人的表白，悲伤的哭泣，喜怒哀乐的声音谱写出我们生活中起伏的旋律。节奏加旋律牵引着我们人生的方向，弹奏出生活的强弱音。现在每首动听音乐的频率即将与您生活中的韵律发生共振，给你我那么一些动心的感觉。这里是希望之声动心乐话。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来到希望之声动心乐话，我是主持人陈东，又到了音乐的时间了。首先呢，为大家送上我的一曲音乐作品，叫做《侠客行》。这首曲子呢，表达一种奉天命，侠客行于世间，不畏艰险，意志坚定，通天通地，弘扬正道于世间，这样的意境。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路上的侠客。 这里是希望之声动心乐话，我是主持人陈东。我们刚刚一起感受了侠客行，一般说这个侠客哈，都是在外边这个非常潇洒的哈，干大事情的。但是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做任何大事情的时候呢，还要考虑到每件大事呢都是一点一滴的小事儿积累起来的，我们身边的小事呢也要踏踏实实的做好。比如接下来这首曲子的名字就叫做地图和标志，大家可以想象啊，我们自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携带家人出行的时候查地图看路标标识的心情。当然了，现在都是看 GPS 了，反正呢就这个意思。不过刚才这个曲的名称啊叫做地图和标志，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哪有曲子叫这样一个名字的。所以说呢，它肯定是描述某种情境或情况的曲子，可能是某种配乐而不是单一的歌曲。是的，这个曲子呢是一款游戏当中的配乐，这个游戏呢叫做 The Sims 3模拟人生3。模拟人生的这个游戏呢，就是玩家在游戏当中呢可以给自己人物呢设定性别和基本的外形，决定人格特质，到创建房屋布置家居，再到指引模拟市民生活起居，外出聚会，上班交友等等。所以呢，这个游戏呢这个音乐也是非常亲切温馨，完全适合做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的背景音乐。模拟人生三当中的作曲家呢也是非常厉害的作曲家，叫做斯蒂夫·贾布隆斯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地图和标志》。
又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满意吗？欢迎给我们多提宝贵的意见。 记得去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的 Facebook 上给我们点个赞哦。请下周同一时间来听我们的精彩节目，下周见。